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四篇选自第三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首先和您分享交流稿一个淳朴山区农民修炼的故事，然后是交流稿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是修炼，以及广西大法弟子的交流稿风雨重生路，最后带给您的是交流稿我迈出了正实法救度众生的第一步。下面先请听一个淳朴山区农民修炼的故事。尊敬的师尊您好，各位同修大家好，今天晚上去同修的家中交流的时候，听到了这么一个故事，说是一个山区的大法弟子从1995年开始修炼，他是在单独的环境中，缺乏外界的一切联系，他手上只有一本转法轮和一本法轮功，他没有看过师父的经文，却一直靠对师对法的坚信自觉地讲着真相，甚至连动作都是到2005年联系上了同修才有了纠正。我听后甚为感动，也想借此心得交流之际，将他的一些修炼历程简单地叙述出来。由于时间和其他的客观因素描述的不能很确切，所以只能简单的描述一个架构。这位大法弟子是某一山区的农民，他是在1995年得法的，从一个教师的手中得到了转法轮和法轮功。得法后，虽然他一直想联系其他的大法弟子，可是由于他住在山区，通讯极为不便，所以一直没有找到其他同修，因此他从来没有看到过师父的经文，即使是练功的动作也因为没有录像，他只能照着中国法轮功上的图片做，所以在后来遇到同修之前，他的动作一直是不标准的，他没有办法和同修之间交流，也没有办法得到师父最新的讲法资料，他的手上能指导他的只有转法轮和法轮功，而他却完全是靠着对师对法无比坚定的心，每天都坚持着学法和练功，而他还要每天干农活，完成繁重的体力劳动。1999年720时，邪恶在电视上疯狂地攻击大法，这是他第一次从电视上看到大法的讯息，他当时心里为之一惊，由于没有一个同修可以交流，所以他也没有多说什么。回到家里，他把大门一关，坐在自家的床上，把师父的转法轮从头到尾的读了一遍，读完后他心里很明确地告诉自己，不对，电视上说的都是假的，大法是最正的，是最好的，我要把这个真相告诉别人。于是他就自发地去讲真相，他当时心里只想着告诉别人大法是正的，电视上全是造谣，可是在当时常人都不理解他，甚至还嘲笑他，可是他一如既往地做着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当他把真相告诉了自己的亲弟弟的时候，他的弟弟却把他举报了。 当时公安就带着人打算来抄他的家，可是他的心态很正，也没有怕心，他关住大门就是不让公安进屋，后来公安也就不了了之的走了。过了一段时间，610的这些人也想来找他麻烦，当时他正坐在自家的大门口休息，看到那些人过来时，他也知道这些人是公安，于是他用正念证实着这些人。后来那些610只是在他的家门口转了一圈就走了，连问都没敢问他一声。由于当时资讯的匮乏，他也不知道如何去更好的证实大法，也并不清楚如何跟上正法的进程，只是不断的和别人讲真相。直到2005年有一天和一个常人讲真相的时候，那个常人听不进去，还想威胁他说，你还敢在这里讲，某某的弟弟就是因为修炼法轮功而被判了3年刑。他当时一听就赶紧问，这位修法轮功的人是谁，叫什么，家住哪里，因为他第一次得到了其他同修的消息。当他千方百计地打听到了这位被判过刑的同修后，才亲自上门，通过百里之路，由此而联系到了其他大法弟子。当他接过大法弟子给他的经文和资料的时候，他的眼泪就如泉水一般地流了下来。他讲，我一个大男人从来不哭，可是今天看到你们却怎么也忍不住了。在和同修第一次的见面中，他给人的印象是很善良很淳朴，由于每天要干农活，做大量的体力劳动，所以他看上去很黑，脸上也有些老相。可是当同修和他坐下来时，却发现他的皮肤非常的细嫩，而且在交流过程中他始终坐得很正，没有一丝的歪斜。当同修问他这样做是否很累时，他却说，我们大法弟子是修正法的，应该要坐正的。当同修听闻他讲的修炼过程，不禁由心而发地说了一句，你真了不起呀，我得向你好好学习呀。可是他却严肃地说，你不能这么讲，我们大法弟子是由师父的转法轮指导的，有大法在面前，什么事都要按照大法去做去学的。后来同修们发现他的动作不标准，帮他纠正了练功的动作。是啊，一个了不起的大法弟子，最朴实的身份，却有着最闪亮的心。在这么多年的修炼中，从来没有一个人可以和他交流，从来没有看到过师父的经文，可是他修炼的心真的坚如磐石，一步步用自己的正念走到了今天，这是何等的伟大和了不起。当知道三退后，他就开始把讲真相的重点放到了三退上，一个个一步步踏踏实实地做着自己作为一个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一切。每过一段时间，他都会拿着一排排三退人的名单，拜托其他同修发到网上去。我听完这个故事后感触很大，他在单独的环境中缺乏外界的一切联系，却始终保持着对大法坚如磐石的心，这是相当不容易的。其实师父讲给我们的法都已经在《转法轮》这本书中了，能悟多高全看你自己的心。这个同修的故事朴实无华，但是却给了我很多深思，从同修纯善的心态中也使我找到了自己很多不足的地方。我想他的修炼故事也是对大法最好的证实，所以就想通过这次的心得交流把他的事写出来。师父在《红银实修》中讲，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是修。在最后的时刻，我们应该更加精进，通过和同修的交流，更加坚定自己对师对法的心，努力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三件事。何时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交流稿，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是修炼。跟一位常人朋友约好了去帮助他的一个朋友安装一个聊天软件，我们在城市的两个大吊脚相距五六十公里，要是坐车往返怎么也得五个小时左右。我就想搭先生的车，让他把我送到跟朋友约好的见面地点，我们再坐车去。可是那天先生就是不去，把车停在公司楼下，交着停车费，宁可让我打车也不送我，更别说让我开车了。我觉得他很难让人理解，又省钱又省时，何乐而不为呢？没办法，我只好匆匆下了车，因为距离约定的时间已经很近了，只好打车。上了出租车，发现司机很壮，样子很凶，当时就觉得有一种物质形成一种压力，阻碍着我开口跟他讲真相。怎么办呢？这时候看到他们公司的名字跟一个酒店重名，就问他公司是不是跟那个酒店有关，就这样开始了谈话。结果发现他很健谈，但确实是个暴脾气，多次打骂过乘客和路人。我就给他讲了大法的法理，应该如何去面对这种事情，接着讲到了三退，没想到他爽快地退了。下了车，结果发现匆忙之中我的手机落在了先生的车上，这可怎么办，很着急，因为我不记得朋友的联系电话都存在手机上，眼看到了约定时间，没办法，只好再打车回去取。好在还不算远，大概就十块钱的距离，正好也不堵车。可是我怎么办事儿这个样子啊？在匆忙和自责中，我上了第二辆出租车，几乎急出一身汗。上了车，坐到司机边上，突然之间就意识到，急什么，是要给他讲真相的。于是就直截了当地跟他讲起了三退，很快他也退了。本来我想就取了手机马上回返的，想让他等我一下，后来转念一想，再打辆车还能多讲一个人，于是给了他美好的祝愿后，我下了车，拿了手机马上给朋友打了个电话，告诉他我十分钟后到，便招手打了另外一辆出租车，这位司机也如愿地退了。就这样在短短的不到三十分钟内跑了三趟，使三位司机听到了真相，并且三退了。我很高兴，下了车站在路边等我的朋友，五分钟后他到了，他非要走长安街，我说会很堵，红绿灯太多，但是他很坚持要走。我们快到西单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到天安门广场的时候要发正念，到广场的时候就开始红灯，我想真是天助我也，于是就打出大莲花手印开始发正念。车子向前走了几步又停下了，又是红灯，我就继续发，冲着斜挡魁首的画像、警车、警察和过路的人们。发完后，车子开走了。到了他的朋友那里，才知道原来他也是一个大法弟子，而我这个朋友根本就不知道。我本来对声卡啊什么根本不是很了解，结果这次安装的非常顺利。回来的路上，我坐公交车，晃晃荡荡的一路，快到终点的时候，最后一排位置有空位，我就坐下了。坐在我右边有一个女孩子，我看了一眼，想着，是不是也该跟她讲真相呢？可没几分钟，她就下车了，上来一个女孩坐在我左边。快下车的时候，这个女孩突然向我问路，我家正好在她要去的地方的旁边，我说，我带你去吧。我们就一起下了车，从我们小区穿过就能到达他要找的地方。一路上，我得知他是学英语的，就用圣经和英文中的词汇来给他破迷。结果他告诉我，他们家信佛，尤其是他的父亲。我就用有佛教经典中的东西引导他，他觉得我讲得非常好，很崇敬地看着我。到了他要去的地方，我跟他讲了关于三退的事情，劝他主动退出。他说，好的，我回头会去退的。我认真地看着他说， 我可以帮你退，现在就能。他马上又犹豫了，说，我现在脑子里想的都是我要去办的事情。我说，你真的不用太着急，因为你信佛，我相信你应该明白你的路都是安排好的，你只管去走就好了。而我们之间的相遇真的是缘分，跟你说的这么投缘，很多话也许对住对门的人都不会讲的。也许你我再也没有什么机会相遇了。我看你非常善良，我想帮你退了，我给你起个名字，就用安着了，怎么样？他说，那好吧，我们就分开了。刚走两步，他把我叫住，说，还是用艾美这个名字吧，这是我的名字。他的最后这句话真的让我很高兴，因为我看到了他的真念。这一天的经历让我明白了许多事情。我原来一直觉得时间很紧，不够用，去办事老想开车，要么就打车，节省时间。而且对于帮助常人有非常不正的态度，就是觉得浪费时间。其实我们做每一件事情都是在师父的安排之中，如果没有师父的安排，这种事情根本就不会发生。还有一点，就是我对怕浪费时间和求安逸的执着。今天先生就是不愿意让我坐他的车，也不愿让我开车，我心里还觉得有点不满。其实这不就是触动了自身的执着了吗？不就是跟师父的安排拧劲儿了吗？如果开了车，怎么能遇到那四位需要救度的众生呢？前一段时间，一位外地同修要办移民，到北京来了好几次，每次都需要陪着，而且所有材料都放到我这里，有什么事情就得我去跑腿儿，心里一直很不痛快，觉得他太执着出国了，国内这么需要讲真相劝三退，简直是逃避在国内正实法，而且他的执着影响了我的正常修炼，让我都没有时间看书练功了。内心很发怵他的到来，甚至连电话都怕接到，但心里也感觉自己很不对劲儿，一直觉得是自己的慈悲心不够，容量不够。今天才发现原来是个私，怕耽误时间，影响自己修炼。其实，并不是只有我们学法、练功、做大法的事情的时候才算是修炼，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修炼。如果不是为了我们的提高或者整体的配合救度众生，这些事情根本就不会发生。后来明白之后，放下了自己怕麻烦的心，怕浪费时间的心。在这位同修到了北京以后，我们一起配合给好几个人讲了真相。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人类固有的旧观念形成一套工作思维方法后，很难接受新的认识，真理出现了也不敢去接受它，本能地产生一种排斥。师父还说，如果人类能重新认识一下自己和宇宙，改变一下僵化了的观念，人类就会有一个飞跃。我得法前的所谓个人意识很强，很自我，遇到不符合自己观念和认识的，就是排斥和抵触，总是跟别人拧着劲儿。在修炼中也是一样，别人的出现，别人的想法触动了我的观念，就本能地产生一种抵触情绪。当然也觉得自己这样不对，但是没找到真正的原因，而是一味地觉得是应该自己为别人付出，需要增加容量了。其实不是，而是要我放弃自己的固有的观念，顺应师父的安排。其实师父给安排的修炼就是一条笔直的路，如果每一关难来了的时候，我们都能认识提高上来，放弃那些不好的东西，不带有任何观念，我们就能把这条路走得很直。但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意识不到，或者意识到了很难放弃，这时候我们的路就走得比较艰难，就会走很多的弯路。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广西大法弟子的交流稿《风雨重生路》。2005年12月1日是一个令我难忘的日子，我终于打印出了第一本酒瓶，那一刻成功的喜悦油然而生，我流下了幸福的泪水，从内心感谢师父，感谢大法。我走过弯路，2001年曾放弃修炼。我毕业后从北方回到南方，在远离家乡的一座陌生城市工作，跌倒了3年多，爬起来快1年时间走到这一步。2004年12月25日，在经过1-2天的反复思考中，我决心重返修炼大法的路。整个过程没有任何人的参与，这和2001年放弃修炼很相似，当时完全是自己邪悟造成，和别人无关。3年多来，我没有接触到一个大法弟子，没有听到大法的消息，连自己都没想到会重新走入修炼。但这一回我明白了，是慈悲的师父启迪了我的善念，又一次把我从地狱中捞起，同时也惊叹于大法的威力无边。过去我怎么掉下去，今天就让我怎么再爬起来。佛性一出后，我头脑中第一反应就是今后真的再也不能掉下去了。是的，我要重新赶上。我开始每天早晚练功，当时手中已没有任何大法书籍，只是凭着记忆回想起过去学法的一些内容。我趁着元旦发贺卡联系远在千里的同修，其实他们当时的情况我一无所知，除了3年前的地址。在共产邪党专政的血雨腥风时期，什么样的罪恶都可能强加在同修头上，直到现在我也没联系上。我后来从明慧网上得知，过去认识的同修有2人已被邪恶迫害致死，还有被劳教和被迫流离失所的，他们都和我一样正值青春年华。好容易等到那年农历新年回家，翻开箱里一个存放很久的包，我高兴地看到还有留下的转法轮手抄本和一些经文真相传单。这个包留到今天，也见证了邪恶对大法的迫害。那是2001年农历新年开学返校时，当时在火车站候车室，警察盘查往北京方向的旅客行李，为我送行的父亲一看，急忙拉我到了一边，把我带的大法书籍放入他的麻袋，向我保证好好保管，然后匆匆离去。我上了车，我的手抄本就这样留了下来，保证了我在爬起来后能够继续学法。接下来我每晚花约1小时抄一份关于法轮功真相问题的传单邮寄出去。那些日子我渴望知道师父发表了哪些经文，目前的正法形势等等，但我无从得知。2-3个月后，在和一个同修的闲谈中，得知他经常收到有关法轮功消息的电子邮件，而且他把自己的电子邮件和密码告诉了我。通过浏览电子邮件，我了解到酒瓶退党这些事，认识到要广传酒瓶，跟上正法进程。因为酒瓶很长，手抄邮寄的方式已不可能，对我来说也只能在网上传了。可惜电子邮件中收到的酒瓶不完整，缺了2-3瓶，还需要继续找全。此时我的目光转移到了网上传酒瓶和突破网络封锁，可我所掌握的电脑知识少得可怜。过去我不喜欢电脑，在学校学的是过时的 DOS 操作系统，对现在用的 Windows 操作系统没有学过，只是略知一点。但我相信突破网络封锁的方法肯定有，记得初期的真相传单上常写着用代理服务器，现在电子邮件中提到用什么软件可以打开海外网站，我希望找到这些方法。从那以后，我买回一些电脑书，认真学习，经常出入网吧，尝试很多方法，发电子邮件索取酒瓶，点击提供的相关链接等。经过了多次失败和多次尝试，终于有一次我点开了含有酒瓶全文的一个页面，把完整的酒瓶保存在我的电子邮件中， 好不容易呀，我赶紧买回一个 U 盘，在一个同事家中把酒瓶拷入。又有一次，我偶然点击有人发到我 QQ 上的网址，那是一个海外网页，而且上面有明慧网的链接。当我第一次看到明慧网时，真是惊喜万分。我记住了那一天，5月6日。我在网上一直度过5个小时，把经文存入电子邮件中，并匆匆发表了退团声明，因为我不知道是否还有这样的机会。后来我有几次收到这样的网址，我知道了这是同修发的。通过这样的网址，几天后我下载了破网软件无界浏览，破网大功告成了。我算了一下，花了1个月时间。在此我也感谢利用网络讲真相的同修，他们的付出确实起到了作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几乎每天都去网吧，通过电子邮件传酒瓶和破网软件，其中遇到很多技术上的困难和要考虑的问题，但每一次困难的解决，就有一次技术的提高。在不断的摸索中，我整理出了一个方案，利用软件高效率的收集、整理、群发电子邮件，节省了时间和费用。我还真没想到过自己能达到这样的程度，因为当时我还不知道，也没有接触到同修在网上提供的电脑技术。当我给同事们谈酒瓶和破网软件时，由于我在短时间内成功破网和在电脑技术方面的突飞猛进，他们都刮目相看，觉得我很聪明。我心里明白，是师父打开了我的智慧，也给我安排了很多偶然的机会，并为我后来建立资料点奠定基础。为了让同事们能看到，我把酒瓶放到办公室的电脑上，同时在单位的局域网里传到别的科室。我还是觉得要是有书会更方便，有时间就可以拿着看。于是经过几次考虑后，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我选择了一家小店，把 U 盘中的酒瓶打印出来，打印一页就是一版，要1元钱。当时排版打印的是一个姑娘，她尽量给压缩到只有70页。我注意到在排版的过程中，她一直浏览酒瓶的内容。我当时还不懂得发正念，只是尽量保持自己心态平稳，盼着赶快打印结束，心想她要能帮我这个忙，将来我一定要报答她。她看了也没说什么，就给我打印完了。我又复印了2份，结账的时候她还主动给我打折，我心里很是感激。回来后，我每天花一段时间抄酒瓶，抄在一本厚的笔记本上。一来我不就有书了吗？二来加深印象，跟别人口头讲会更容易些。我当时不怕麻烦，看到别人一个字一个字都写了下来，我自己一个字一个字照抄已经简单多了。1个月后，我拿着手抄的一本酒瓶到了办公室，有同事看，也有实习生看。我发现有时不用去讲，只要拿着书，就会有人凑过来，都想知道你在看什么呀。我就顺手递给他，说这书如何如何，快看看吧。10月下旬，我在明慧网上看到第二届网上法会登出的交流文章，才知道资料点要遍地开花的事，连每天4个整点发正念也都是才知道。以前只知道有发正念，过去在网吧，我忙于发电子邮件传酒瓶，除了注意有没有师父发表的新经文外，没有详细看过明慧网的其他内容。相比之下，我落下太多了。特别是看到从零开始建资料点后，我知道是时候了，我也要建立资料点。从准备工作到买电脑、买打印机、装软件、连宽带网，以致成功打印出第一本酒瓶。尽管是按从零开始建资料点一文指导做，并没有原先想象的直接参照就可以了，实际过程中每一步都有困难。仅举一例，我的笔记本电脑是汇款从别的城市购买的，为了确保系统干净，我要求商家只装系统，不装其他任何软件。没想到电脑到手后只有一个分区，我马上面临着重新分区，而且系统本身挤入了有使用期限的杀毒软件，我浪费了几天精力，后来问了技术人员才知根本无法卸载，那样的话系统也要崩溃了，所以还没用上我就不得不重新装上新的系统。 这些问题在一般人用的电脑上解决起来也许不感到很困难，可我的电脑是法器，一定要保证系统的干净，这就造成不那么容易解决了。出现类似很多没料到的问题，在师父的点悟和帮助下，我找到明慧网上同修提供的技术知识，一步步闯了过来，真是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我没能联系上本地的同修，资料点的建立和运行都是自己完成。正常的话，我每天可以做出3本9瓶。开始由于缺乏经验，请人加粉，每次70元，不懂得股芯可以换，就直接去买价钱高的新股。2-3个月下来，在耗材上花钱不少。我不知道照这样下去能坚持到什么程度。我每月收入不足以1000元，租房住，家里父母年岁大，干活也只能维持自己的生活。他们过去每年都借钱供我上学，现在为我成家买住房操心。我这点收入谈买住房这些事无疑是笑话，我连想都不用去想。我只有一念，能坚持就坚持下去，实在没钱再说。后来我学会了自己加粉换骨芯，也找到了更便宜的耗材销售点，开支的压力明显减小，一直坚持到现在。当时我尽量减少生活开支，吃用比过去更加节俭。从明慧网上我也知道，很多大法弟子为了省下更多的钱做真相资料，节衣缩食，日子很艰苦。特别是读了同修们写的回忆师父在国内传法时，生活上很简朴，吃剩就打包，从不浪费，吃了几年的方便面，我内心深受震撼，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下。平时吃饭，我常常会想起师父留给我们的作风。常人很难理解大法弟子的吃苦和付出，所以印发酒瓶的事，我只是默默地做，对谁也不说，谁也不知道，尽量避免麻烦。但我十分清楚，也很坦然，我的收入，我的一切，包括我自己，都是大法所成的，造就的。我用这来源于大法的一切正是大法，圆融大法是理所当然的，就应该这样。发放酒瓶几个月以来，我穿街走巷，走到市区很多地方，每一次出发前都去发正念，竭力干扰我发放酒瓶的一切邪恶黑手烂鬼邪灵，每一次都在师父的保护下平安返回。感受很深的是，怕心明显去掉了，正念越来越强。由于没联系上当地的同修，谈不上和他们整体配合。直到前2个月，明慧网登出了当地同修曝光本地区邪恶的文章，我才知道本地区720前及现在的一些情况，这是我一直以来都很想了解的。文章写得比较详细，看得出同修做了全面的调查，付出了心血，我很高兴。2天后，在市区开始发放曝光本地区邪恶的传单，在讲真相、传酒瓶、劝三退中，我做得远远不够，很多方面还很差。有时候面对领导，面对文化低的农民，面对某些人，我不知从何说起，如何表达，欲言又止，失去了很多机会，痛心又无奈。看到同修们在网上交流了不少经验，我也在不断总结，相信以后会越做越好。回想我走过的路，从1996年开始修炼，在大法这片净土中度过了大学时期，亲身经历了1999年425上访和720的迫害，被邪恶非法抜捕过，也曾经走了3年多的弯路，也有过2次被车撞大难不死安然无恙的奇迹。到了今天，我遗憾走过弯路，又有一种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幸福和喜悦，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大法的珍贵和得之不易，更加珍惜生生世世所期盼的万古机缘，更加清醒地认识自己肩负的责任，走好今后的每一步，无愧于师，无愧于法，无愧于大法弟子的称号。
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交流稿。我迈出了正实法救度众生的第一步。尊敬的师尊好，同修好。2005年农历新年过后，我的缘分到了，一位修大法的同事的话终于点醒了我，我得法了。按照这位同修说的，让我每晚听一盘师父的济南讲法录音，同修给了我全部的讲法磁带。打开录音机，刚听师父讲了几句话，我就觉得这么好，这么好的法怎么能一个人听呢？我就把录音机拿到丈夫身边，让他和我一起听。他说，我不听，你自己听吧。我拿走录音机，又听了两句，这么好，我怎么能独自一个人听呢？又把录音机拿到丈夫身边，他还是不听，没办法，我又走开，还是不忍心一个人独自享有这么好的东西，就拿到父母的房里让他们一起听，结果还是没有人和我一起听。我坚持着一讲一讲地听下去，一直听完了全部讲法，但我却不知道师父讲的是什么。听完了以后，我把录音带还给同修，同修给了我一本电子书，上面有《转法轮》《转法轮法解》《法轮大法义解》等内容，这样我晚上熄了灯也可以看书了。我如饥似渴地看下去，觉得法太好了。看完了一遍《转法轮》，我一下子震惊了，这么好的书，共产党不让人看，共产党不让人做好人，真是太坏了，谁打击好的，谁就是坏的。我马上退了入股的团队，然后开始劝儿子退队，劝丈夫退党。我接触大法差不多一个多月时，我的一个同事因为经常失眠，长期睡不着觉，白天头昏脑胀，这一天在班上，他想起来又难过的哭了。以前每当他哭，我就跟着一起掉眼泪，这一次我不哭了，我瞅着他，心里想，别难过，有个好办法可以解决的。我就给他讲，法轮佛法是来渡人的，你练法轮功吧，并把电子书给了他。我想我有明慧网的网址，晚上我上网看法，谁知道明慧网却打不开。当天晚上我急得在房间里转来转去，好不容易挨到第二天上班。我看看我同事，没见他看电子书，这么好的书你怎么不快看呢？我真着急，但又不好意思催。这样过了几天，同事坐在椅子上看报纸，我心想，怎么有空看报纸呢？我一瞅，报纸后面是电子书呢，很欣慰。从此他也开始学大法了，学法加上与同修的交流，我每天都沐浴在慈悲的大法中，整天乐呵呵的很开心，觉得全是好事，就连做梦都在法中。五月份与我们厂领导一起出差，他是个男的，和我差不多大，一起进的厂，朋友关系一直不错，当常人时就感觉像兄妹一样。在路上和旅馆里，我给他和司机讲大法的美好，他听了很感动。晚上出去吃完饭玩了一会儿回旅馆，我正在洗澡，听到有人敲门，我想怎么这时候有人敲门呢，我快速穿好衣服开开门，他进来一脸的无助，对我说，抱抱我好吗，我是练功人。当时这句话一下出现在我脑子里，我拥抱了他，但感觉就是抱着一个还没长大的小男孩，觉得他真可怜。他说，很长时间没人安慰安慰我了，我想要你行吗？我摇了摇头，他说，那好，我走了，就回自己的房间去了。这就是我过的色欲关。在同修的带动下，我们打算发资料，晚上吃完饭后想拿上资料去发，可心里通通的跳个不停，腿发抖，怎么也平静不下来。求了求师父，稳了稳自己，迈出了正实法救度众生的第一步。到了夏天，我就和同修趁中午到周围的农村去发资料了，有空就去给关系好的人讲大法好，劝三退。慢慢的开始做三件事了，在发资料的过程中也有过干扰，有时也冒出许多人的念头，但都在师父的呵护下，
一步一步地用法规正了自己。自己平时只要头脑中有不正的念头冒出，或不自觉地哼出常人的歌、恶党的歌，马上否定它，发正念清除它，然后唱起大法弟子创作的歌。自从接触大法，除了唱青藏高原和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我就没唱过一句常人的歌。后来青藏高原也渐渐地不唱了。有一次和几个不认识的同事在饭店吃饭，大家让我唱歌，我想要能唱大法弟子创作的歌就好了。我就对大家说，卡拉 OK 上所有的歌我都不会唱，我会唱的这上面又没有，能不能从这上面放个曲子，我自己唱首歌吧。大家都很高兴。这时服务生说，放哪首，要不放流浪歌吧。真是师傅帮我。我一想，是啊，世上的哪个人不是在这流浪，忘了自己的家，配上流浪歌的曲，我唱起了得度。歌与曲正合拍，唱完后大家都说，他唱的什么歌这么好听，他真厉害，随便一个曲子他能随上。我想只要是大法弟子创作的歌，就能散发正的场。自己得法晚，修的也不好，修炼的路上有时候走得平稳，有时候走得跌跌撞撞，自己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嗜血。除了我和我的同事同修两个人交流，我没有接触过更多的同修。多亏了能上明慧网，看到大家的交流文章，给我的帮助很大。我也曾写过几篇短的文章和劝善信在明慧网上发表。看了第三届大卢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征稿通知，我想我得法时间短，修的也不好，又没什么特别的事例，没什么值得写的。但转念一想，如果新学员都像我这样想，都不写交流文章，那新学员这一块不就在空缺了吗？这不就是修炼整体上的漏吗？新学员的体会就应该由新学员自己写出来，老学员、新学员不都是师父的弟子吗？我得法都一年半多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进门不分先后都是弟子。从我得到一本94年版1996年第三次印刷的转法轮开始，我就知道我也算老学员了。老学员就更应该在做好三件事上严格要求自己，圆融好家庭和工作，救度众生，修好自己不懈怠。这是我所做的和我在现阶段所能悟到的。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